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。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，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，如在天上一样。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赏给我们，宽恕我们的罪债，犹如我们也宽恕了别人的罪债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他你们的，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那些都分数我们改过前善。俄利亚先知德训篇对他做的评论：当时又兴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俄利亚，他的言辞炽热如火炬，他使人民遭遇饥荒，引他饥饿如仇，使人民的数目大减，因为他们不肯赤守上主的诫命。他引上主的一句话关闭了苍天，同样他也三次使火下降。这几句话评论俄利亚先知。那这样的一个先知，为什么人们特别喜欢他呢？我们可以想，在俄利亚当时的时候，可能人们不太喜欢他。首先，那些他所谴责的国王们不喜欢他，我想群众也不太喜欢他。他到哪去了之后，人们也都害怕。因为你听这些话，他的言辞炙热如火炬，他使人民遭遇饥荒，他饥饿如仇，使人民的数目大减。饥荒火从天降，他的话让人们的数目骤减。你说这样的一个先知，为什么他能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大先知呢？如果今天我们见到有一个这样的俄利亚先知，我想我们大家没有人喜欢他的。那么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后来成为一个这样伟大的先知呢？那就是先知要教导我们的。教导我们什么？天主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。我们人看世界看事物，即使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，即使我们看着很多所谓虔诚热心的，我们来评断天主的时候，评断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用的往往都是世界的标准。哎呀，我们说该感谢主赞美主，你看赏给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，我们感谢主赞美主，哎呀，你看他做事情这不成功啊，我们感谢主赞美主，你看他的家庭儿女双全，没有疾病。我们感谢主赞美主，他的孩子考上北大和清华。感谢主赞美主，这个传教士人山人海。 你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或许都对，这些东西天主的确也给我们，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作为测量天主的标准的时候，那就错了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教友们的日子都很苦，这几年经济不好，我们都喜欢神听神父讲道理，说天主是全能的，他掌握着一切，祈求主翻转我的生命，翻转我的经济。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翻转生命？翻转生命或许我们还是能解释，更属神的生命。什么叫翻转经济？富贵还是贫穷？谁能说只有富贵是天主的意思，贫穷就不是呢？谁能说成功才是天主的意思，失败就不是呢？天主使人死，天主使人活；天主使人贫穷，天主使人富有；天主抬举人，天主压低人。旧约圣经让你了解，你要对这样的一个天主，在任何情况下高举他被称为圣，在贫穷中感谢主，在灾难中感谢主，在顺利中感谢主，在坎坷艰难中照常感谢主。为什么？一切都是他的恩典，包括失败，包括各种疾病灾殃，都是天主的恩典。风调雨顺是他爱我们，饥荒疾病也是他爱我们。你必须得改变你的价值观。今天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讲道者讲成世俗道理了。什么叫世俗道理？你讲的道理不是属天的，你用世界的观点去解释天上。俄利亚先知要告诉你，天上是世界的注解，未来是今天的结束，未来是今天的答案，今天不是未来的答案。我们靠看天主祝福一个人，不是光看用眼前的这点得失来看天主。基督徒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最后。所有我们今天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迈向最后。圣保罗总统说什么？天主是万物效应，为使人获得益处。什么叫万物效应？俄乌的战争，以巴的战争，连着不好的事情也都能阴差阳错地帮助人获得益处。如果你没有属天的信德，你就得不能明白德训篇的教导，俄利亚先知的教导。俄利亚先知横空出世，他一出现那就是攻击邪恶，打击罪过，嫉恶如仇，让饥荒来到世界上，人数大减，火从天降烧尽那么多人。你如果用今天冠冕堂皇的慈悲来解释这个先知，应该从先知的名单上勾掉了。你很少见到俄利亚先知的慈悲，他嫉恶如仇，风雨雷电。因为你解释的慈悲不是慈悲， 你解释的，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说解释的慈悲不是慈悲？我们只是用今天在世界上的这点儿，用今天在世界上的得失来看天主的慈悲。宽恕一个人，安慰一个人就叫慈悲，惩罚一个人就不叫慈悲。那种狭窄的解释把天主的慈悲解释乱套了，特别是慈悲圣年之后，有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慈悲。那你叫俄利亚先知听听，你明白什么叫慈悲吗？你的慈悲叫残忍，慈悲就是放纵人任意犯罪吗？慈悲就是一个人犯多少罪还让他继续犯吗？你的慈悲不是救人，而是让人丧亡。你说让人最后丧亡的慈悲叫慈悲吗？所以慈悲如果不在天主真理的光照之下，你就不明白什么叫慈悲。什么是慈悲？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只是饶人就叫慈悲吗？不是。有的时候惩罚也是对人的慈悲，为什么？因为惩罚你救了你。我也是顾劝你，你就丧亡了，你说哪个是慈悲？智慧文学里说，天主有把很多人把他的性命趁着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收取了他的生命。你认为只要活的岁数大就是天主慈悲，活的岁数小就是不慈悲吗？你用你尘世间的短暂的那点理解去理解天主的慈悲。圣经上说什么？天主让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收取他的生命，因为天主避免他们在世界上再活着的时候让世界污染他们的纯洁。你才看多远了，天主看得很远。慈悲不是用你的脑袋瓜所理解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了解天主，当我们说天主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天主慈悲的时候，那跟你的慈悲不一样。当你说天主说我后悔造了人，跟我们理解的后悔不一样。当我们说天主愤怒的时候，你不要用你的愤怒来衡量天主的愤怒。所以我们看今天俄利亚先知嫉恶如仇，失火从天而降，表面先知惩罚了这些人，人数大减，但是如果你从最后的天主从人的得救来看，就是因为先知这样拯救了那一代人，让他们没有死在罪恶中。有的人早死了，你不要认为是天主不慈悲，因为天主比你看得远，他很有可能活几年之后他要败坏死在他的罪恶中。你看不见，天主看见了。什么是天主的爱？健康、顺利、有钱。你们做爸爸妈妈的都知道，如果你的儿子是个贫穷的，他不会那么坏。有的时候疾病能让一个人悔改。天主做事情都是为了救人，我们做事情不是不管人的得救不得救，光是管人现在舒服不舒服。你讲的那样的慈悲的确让人高兴，谁不喜欢那样的慈悲呢？一个人犯罪作恶，纵情声色，玩弄别人，最后一句话没事了，谁都喜欢这样的慈悲。但这样的慈悲你觉得能救他吗？ 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慈悲。一个教友犯了很多罪，到神父跟前把告诫，哭得泪流满面。神父说：“不用告了，没事了。你都苦成这样了，天父早赦了你那罪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”什么叫没事了？你怎么知道没事了？你凭什么说没事呢？什么叫没事呢？天主子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还不叫有事儿？你说他没事了，他犯的罪伤害了那些人，怎么说？罪过是沉重的，什么叫赦罪？赦罪的同时也包括还债，你还不起，有人替你还了，在十字架上。你不要觉得你的罪是轻轻松松的可以随便犯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讲今天的讲道，今天很多人道理为什么错？错是他的精神错了，观念错着的，就是世俗精神。一旦你充满了世俗精神，天主的话语在你嘴中出来也变成了世俗的道理。听着你是讲天主的圣言，但是最后原来你讲了人间的道理，你讲天主的正义，讲天主的公平，讲天主的仁爱，都是用世界的标准去讲的天主的爱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来修复你的思想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今天听俄利亚先知，这个嫉恶如仇的先知，这个给人们带来痛苦的先知，为什么成为这么大的大先知？因为痛苦救了那一代人，烈火烧尽了那一代的罪过，使那一代人看见了希望。如果没有俄利亚先知，当时那个君王就得烂透了，犯罪犯透了。如果没有俄利亚先知，以色列子民可能从此之后不再信天主，而是信海巴尔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先知，你知道当时国王，以色列的国王都是天主的选民，他竟然向巴尔焚香献祭，在他的宫殿，在到处都是巴尔的寺庙，他也去向他献祭。如果没有这个先知，今天就没有以色列子民了。我们觉得天主残忍，天主残忍救了这一家人。不要光用眼前这点利益来评论天主。是的，有些道理你们都喜欢听，我告诉你亲爱的教友们，让你喜欢听的道理，不扎你心的道理，不让你脸红的道理，往往是假道理。什么样道理你喜欢听呢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喜欢听。什么样的道理让你高兴？没事，一求天主你的经济就反转了，你从此一帆风顺了。圣经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道理？从此你一帆风顺？没有，是你编出来的。什么时候一求天主就经济反转？什么叫经济反转？天主按照你的灵性利益给你物质利益，你的物质的利益是跟着你的精神的利益的。如果现在富有对你有利，天主就让你富有；如果现在贫穷对你的灵魂有益，天主就让你贫穷；如果饥饿能拯救你，天主就让你饥饿。这才是天主，他是为了你的利益安排你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得穿上属天的光景，我们走进天上看地上，我们从永远天主那拯救的计划中去看我们现在短暂的时光，你才不会被眼前里的东西把你捆绑，你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属神的人。所以愿天主的话语每天创造我们的心灵，同时也把我们紊乱的次序给我们拨乱反正。每天天主的圣言也净化我们那世俗的言语、世俗的道理在我们的头脑里留下的垃圾，给我们净化掉。 愿厄利亚先知他那饥饿如仇像火一样的言语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天主的子民。